非常高兴能够在贵教会能够跟各位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些神的话语。虽然 LA 不是我第一次来，不过这个教会是我第一次来。今天上午，其实今天下午我刚刚考完试，然后拎着皮包坐飞机就赶来，那么还有点这个感冒没有完全好。不过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生之追寻。在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在1989年，我想我们都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在天安门事件6月4号的前两天，6月2号，有4个人在北京的天安门，他们参加绝食。4个人当中包括台湾去的侯德健，他们写了一篇宣言，那个宣言的题目是说，我们是寻找生命，不是寻找死亡。当2天之后天安门事件爆发的时候，那天我在新竹的教会讲道，讲完道下台，然后到我们教会旁边的一个房间，正好管会堂弟兄他在看电视，电视就是在演出那天早上，那天主日的那天礼拜天，就是6月4号，就播出来的就是天安门那个屠杀的那个镜头。所以我一再的思想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人他们在寻找生命，我不知道在天安门那些丧失生命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是不是已经找到生命的意义。我自己的感叹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不管是年轻的是年长，尤其在台湾的年轻人，可能我们只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在台湾我很少看到有几个人在思想这样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只是在 spend the life， 花掉他的人生，并没有真正的严肃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管在大陆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寻找生命，他们是不是找到了生命，至少他们是很严肃的思想这样的问题。这也使我思想起当我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在我一生中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那么在学校有很多的活动，也参加教会啦、团契的一些活动。那时候我大哥有一个同学，那么我大哥那时候已经去当兵了，所以呢他要找我大哥聊天，我大哥不在，所以只有我是可以跟他聊天的对象。他可能跟我很多方面不一样，特别就是说可能我从小学业方面很顺利，而这一个我大哥的朋友呢，除了高中以外之后一直很不顺利。他那个时候他爸爸规定他只能读一个科系，虽然不是一个学校，那就是读医科。我知道加州很多的父母都希望他自己的儿子不是律师就是医师，如果这两个都不能做，大概只能做法师那回台湾去做好了。那个爸爸要求他这个儿子只能读医科，所以他的志愿别人是填100多个，他只能填5个，台大医学院、台北医学院、高雄医学院、中山医学院、中国医药学院，连考3年名落孙山外，然后去当兵，当完兵回来再考一次还是没考上。最后他爸爸说，这样子吧，在台湾你读不出去了，读医科读不到了，我送你去日本读医科，日本有医科可以买的。他读的是日本东京齿科大学，日本很有名的可以买的学校。他爸爸就给他买了一个学籍，不过第一个条件要先会日文，他连日文都不会讲，所以他先学日文。所以他学日文，然后每一年暑假就回台湾，很苦闷。那年暑假又回来了，有一天就他跑到我家来跟我聊天，聊了好几天。有一天他又来谈，然后第二天他要回日本，他就谈啊谈啊谈啊，其实谈来谈去，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谈，因为他的问题我没办法帮他解决。他有一个那么顽固的爸爸， 爸爸是不能选的，对不对？丈夫可以选，老婆可以选，爸爸不能选的。还有这样个爸爸，我什么办法？所以也帮不了他很多忙，所以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在烦恼在忙，所以我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跟他就聊啊谈啊聊啊谈啊。然后最后终于天也很晚了，十点多了，我住在台北郊区天母，最后一班车十点半，我跟他说，你再不回去的话，你今天就回不了板桥了，你回不到板桥，你明天就别上飞机了。所以他说我该走了，我就送他到公路局车站坐最后一班公路局，车子来了，他最后一个上车。当他上了车，我准备掉头就要走了，没有想到车子快开的时候，他忽然间又把车门顶开了，那个车长瞪了他一眼，他就把车门顶开，忽然间头伸出来对我说，汝坤，你说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讲完了，那个车长也很生气，这个人怎么搞，车子开了，忽然间门夹打开，好像他要下车，他也没下车，讲了一句话，那车长很生气，就把门又关起来了，车子就开走了。当车门关上，车子走开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预感，好像他跟我之间有一扇门关上。当我回家的时候，从车站走回家，非常难过，我一面走一面流泪，一面有个祷告，主给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能够跟他好好谈的话，主我会更认真一点，我会告诉他说，虽然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人生有很多你身不由己的事情，但是人生仍然是有意义的，可是我知道我可能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一面流泪一面祷告回到家里。第二天他就去日本，一个月以后得到消息，他在日本神经分裂，送回台湾。送回台湾以后，因为神经病发作，他回家之后就发作很厉害，打他爸爸，他一辈子没碰过他爸爸一下。等那一次当他发疯的时候，他打他的爸爸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爸爸从楼上拖到楼下来，倒怪拖的，拖他的脚，他的老爸爸的脑袋是从楼梯上一级一级这样敲下来，敲到楼下，从客厅敲到马路上，然后把他丢在马路上当中。他发疯了，两年之后他自杀而死，这一直是我一生的遗憾。有一个人曾经来到我的面前跟我谈他的痛苦，谈到他生命中的一个苦恼，我却没有给他答案。他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你没有他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仍然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否则有一天你走到人生的某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忽然间好像觉得，我这一生到底在做什么。今天晚上我们要用一段圣经来思想这样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段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还有在你们的节目单里面有附了一张小小张的，字也是小小的，如果你有老花眼那就很抱歉，不过如果你前面有圣经你可以看你的圣经，这个小单上有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如果在圣经的话是在六十二页，我来念，请各位看你的圣经或者看你自习单里面那样小条子。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段故事里面有一个主角，如果你看另外两处福音书，马太跟路加福音书的话，都有同一个故事。那对这个人的背景呢，有一个更充分更完整的了解。加在一起来说，这个人的背景呢，在马太跟路加有提到，第一，他是一个年轻人，这边是没有说，但他是一个年轻人。同时在另外两处福音书也有提到，他不但是年轻人，他被称为一个官，所以我们称他为年轻人的官，或者说少年人的官。那当然这边的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他除了年轻做官以外，还有很多特点。他很有钱，很有钱。不但很有钱，他还有一点，当耶稣问他说十诫的时候，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在台湾这叫做乖乖牌的，从小都遵守诫命。哇，这个人你看，有钱有势，年轻又有道德，品格又好，因为这个人很谦卑。因为耶稣出来走路的时候，这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我只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光天化日之下，而且呢，如果你看23节就知道，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表示当时前呼后拥很多人啊。这个人不顾他的身份，居然在大庭广众之间跪在他的面前，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人可能是教会的执事会主席耶，这么好，他还要问永生，表示他还没有得到永生。这个人要有点胆子，所以他跟圣经上约翰福音有另外一个老人叫做尼哥底母到底不一样。老人都是晚上去见耶稣的，年轻人才会白天去见耶稣的。老人都是一个人去谈，年轻人管他三个人五个人一百个人，他就跪下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他是个很谦卑的人。这一个人实在拥有太多你我所羡慕的一些条件，可能你什么都有，你就是没有钱，他有钱。可能你很有钱，不过青春不在，他还年轻。可能你有钱又青春也有，可是你就没做官，或者官也有，你道德差太远了。如果你又有道德，你一定很傲慢，你又不像他那么谦卑。唯一圣经上没有记载的就是他的长相怎么样。如果你要演电影演这个少年人的官，应该挑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过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想他大概长得很英俊。不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姊妹看见他也会爱他的。至少 Glendale 教会大概找不到像这样的人吧，年轻有为有官，又做官，然后又有道德，又有这么谦卑的。我看 LA 也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居然还在问耶稣这样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对于生命仍然有问题，他虽然拥有道德，拥有地位，拥有财富，拥有一切别人所称赞的，甚至别人一生在追求还得不到的东西，但是他仍然没有把握他可以有永生。他问耶稣说我还要做什么我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你什么都还没有得到，或者说跟他比较差很多的话，这种人都要问，你我不问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都有了，但他还在问这个问题。而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什么都还没有，我们连问都不问，这是你我的差别。所以明天晚上要谈追求卓越，要 excellent。 我们有时候觉得做凡夫俗子也差不多了。我常说一句话，一个人啊，平凡没有话讲，自甘做一个庸俗的人，那是一个罪过。 我们生来是天才不多，生来是很顶尖的人不多，对，我们很多是平凡的人。但是你自甘做一个庸俗的人，那是你的罪，神可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人。你对人生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渴望，我要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年轻人他有这样的美德，他又谦卑又这么多东西，但这一点是很特别的，难怪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可是这个故事有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当然有的时候我看这个故事呢，我有很多复杂的感觉，其中有一个感觉是感到很安慰。所谓安慰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传福音都有人不信主的，所以我传福音有的时候给人家别人不信的话呢，有点安慰。耶稣传福音给人，这么好的人他都没信主。我不知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不会常常挑对象。我以前受训学习这个个人谈道的时候，我们到公园去找人个人谈道的时候，都会挑对象，挑那种面貌和善的，看起来都是离道不远的，想说再一谈他马上信主。如果要这样算的话，这个人应该是离道不远，甚至呢一只脚已经进天国了，没想到这个人那只脚又缩回来了，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跟他的开始简直是很矛盾的事情。这么好的人，耶稣个人谈道也好，或者任何的场合传福音给别人，就没有一个人条件上这么好的。我知道耶稣爱世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他都爱，可是圣经上除了这里以外没有第二处圣经这样说，耶稣看着一个人就爱他。我知道耶稣爱很多人，他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有的人他都爱，但是这么样露骨的，这么样让人觉得心动的，这样记载的只有这里。可是这一个耶稣所爱的人最后却离开了耶稣，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为什么他离开耶稣呢？既然他又那么谦卑，而且那么样渴慕得到永生，结果他却离开了。原因是耶稣有一个回答，耶稣这个回答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相当难的一个回答。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这一件是什么？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就这么一件他就走了，可就这么一件就够了。不过如果你仔细想耶稣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多的矛盾。第一，耶稣叫这个年轻人变卖一切所有的，那是不是说做基督徒，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必须要变卖一切的所有的？如果是，刚才很多 Glendale 教会弟兄姊妹站起来亮亮相，我倒要问问我们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纯粹的无产阶级？你曾经变卖一切的家产为了要信耶稣？我算是接近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我没房子，不过至少有一部 Toyota。 在台湾我连车子也没有，一部脚踏车，所以称为丐帮帮主嘛，还有点道理。但是至少我还是有一点点家产，不是完全没有。我们当中有多少基督徒在你决志信主的时候曾经有人对你这样说，你要信耶稣吗？可以，财产登记，登记完了变卖，然后归给教会。如果当那天布道会讲员是这样讲的话，我相信一半人就走了，跟他一样悠悠愁愁的走，有些人是快快乐乐的走。哦，还好奉献以前我就走了。变卖一切所有的，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不是这样讲的，不是说你要信耶稣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相反的，我们是这样讲的，你信耶稣了你有很多好处，失恋了是不是没人爱没关系，地上没人爱，天上神爱你。破产了是不是没关系，地上没钱，天上财宝都是你的，祷告神都给你。生病是不是没关系，耶稣是大医生，什么病都可以治。于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而是我们要收买一切，而且天上的宝库都给你了。因此我就来信耶稣了，希望有病得医治，失恋可以得到恋爱的对象，然后呢，所有没有的在主耶稣那里都得到了。耶稣对这个年轻人所要求的是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接下来呢，没有 promise， 没有答应说当你做完这一切跟从我以后，然后怎么样得百倍，没说。难怪这个人要悠悠愁愁的走了，这可是赔本生意啊，什么都卖了跟随你，然后这就是永生。所以这是一个矛盾，难道耶稣要所有的基督徒变卖一切所有的家产然后来跟从耶稣？因为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没有这么做，是我们不知道，今天才知道，你可以重新登记。还是说耶稣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要变卖一切家产，只有对这个年轻人说？如果只有对这个人说，那耶稣又不太公平，他像很刁难，对不对？这个人程度那么好，就给他一个很难的，那如果碰到一个程度很烂的呢？谁也不要的呢？耶稣说，没关系的，随便了，来了就好。那难道耶稣的要求是跟每一个人的程度水准来决定吗？好像不太对。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但要变卖家产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耶稣。同样，当我们今天在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少注意到耶稣一再的，不但在这里，他很多地方都有说，你要跟从我，而且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今天的祷告都是，主啊，你要跟着我，我要去美国了，跟我走，我要去加州那个可怕的 LA。 今天我坐飞机，旁边有一个在 LA 住了二十几年的一个美国人，他说 I was going to move out， 我要搬出 LA。 他说 LA 1950-1960年代是天堂，现在是地狱，我要离开地狱，我要到另外一个天堂去。我都去哪里？ Rhode Island 是天堂，这边是地狱。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啊？主啊，跟着我去啊，危险哦，这边坏人很多哦。于是呢，耶稣跟随你，而不是你跟随耶稣。耶稣要这个年轻人说变卖一切的家产然后来跟从我，我到哪你跟我到哪。我们今天的祷告是，主啊，我要去哪你都得跟我去，好像很不一样。到底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信耶稣？福音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这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纠缠在一起。其实呢，耶稣的意思有几个方面。第一，为什么耶稣说要变卖他一切的家产分给穷人？有一件事情是当这个年轻人相当自负地说，关于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就注意到有一些小小的地方有一点不同。那么在马太福音那样，他有记载多了一句话，那个诫命的最后加了一句话，还有爱人如己。那这个年轻人说，从小我都遵守。耶稣为什么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呢？耶稣是根据那句话说来的。因为耶稣所说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一共是十诫里面的六个诫命。十诫一共有十条，四条是关于人跟神之间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不可拜偶像，守安息日等等，有四条。另外有六条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都列在这儿。那么耶稣也曾经说过，十诫可以归纳成为两条，尽心尽力尽意爱 尽性爱主你的神，另外六条关于人的就是爱人如己。耶稣说关于爱人如己的诫命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的回答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你遵守了，你真的守了所有的诫命，好，你今天做给我看，你把一切家产变卖分给穷人，证明给我看你爱人如己。 那个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他并没有真正的做到爱人如己，他只是以为他做到了。多少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常常是如此的。我以为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可是你所以为的跟你真正所是的未必是同一件事情。我哥哥是皮肤科医生，有一次他讲个笑话给我听。他们全美国的皮肤科医生一年有一次大会，有一年他们参加会议的时候，会议的主席讲了一个笑话，这是皮肤科医生的笑话。大家说每一个职业都有职业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一些通病，或者某些东西。当然他的笑话的对象不是皮肤科的医生，他开了另外一科医生的笑话。他说有一天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广播公司，电视台广播公司，一个很有名的播报员 播新闻，7点到7点半，播完新闻以后，他刚刚到后台去，就接了一个电话。那么那个播音台是在纽约的，所以呢，这个电话是从德州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就接电话。电话那头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某某先生，这个很冒昧打这个电话，我相信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因为每天晚上听你的电视新闻。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很冒昧，不过很重要，但是呢，听起来很荒唐，所以呢，信不信？”有你，我告诉你的是，第一，我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对你没有意义，因为听起来你不知道我是谁，不过照我的意思把我的名字拼着写下来，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就把它写下来。我告诉你，不客气的说，我是全美国第一，不客气的说，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甲状腺癌的权威医生。我刚才看你的播报新闻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的脖子左边跟右边不一样大。我的判断是你得了初期的甲状腺癌，而且我相信我的眼力还不错。当然了，听起来很荒唐，你的新闻在报什么我都没听到，我一直注意你的脖子。这叫做皮肤科医生的笑话，对不对？皮肤科医生什么都不看，也许你在说什么，你在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长了青春痘啊？我哥是有名的治青春痘专家。那个播报员听到这句话是觉得很荒唐啊！我刚播的新闻，国家大事、世界大事都没听到，只看到我的脖子一边比一边大，这什么意思？然后他说，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明天早上第一班飞机你就从纽约飞来 Houston， 我已经交代我的护士留了一个病床给你，你来立刻检查，如果是真的有这个病，我立刻当天可以开刀，保证 95% 可以好。如果你不相信也可以，三个月以后你的存活率剩 50%， 一年之后没救了。你可以问你的家庭医生，你愿意相信你就来，不愿意相信没有关系。电话挂掉了。这个播音员想想也真的是觉得很荒唐，怎么接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呢？不过还是要试一试，这个人命关天，他就拨了电话给他的家庭医生，说我刚刚接到一个奇奇怪怪的电话，有某某医生自称是医生，然后他说是甲状腺的权威，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你说我该怎么办？那个家庭医生一听，你说名字什么？他拼给他听，说在德州。那个医生就说，哦，这个真的是有名啊，我读医学院的时候，那个甲状腺的那一个部分就是他写的。嘿，这可真的是高手。我想他大概不会骗你，如果我是你，我真的会飞一趟。这个人是真的就去了，检查结果果然没错，真的就开刀，真的就好了。意思是什么呢？那个人从来没有觉得他自己不好啊，他没有痛，没有发烧，没有任何的症状，可是医生才知道你有病。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要找罪人，不是要找义人，对不对？你知道这个话其实是一个一语双关的，一个反讽，一个讽刺性的意思。耶稣的意思说，我来了这世界上是要救罪人的，那些好人呢，我不必救了。言下之意，好人呢可以直升天堂。那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没有病干嘛看医生呢？那么有病的人就用得了医生。可是问题在这里，谁有病谁没病是谁决定呢？ 是你自己决定的，医生决定的。你自己是凭感觉去看医生的，可是真正有病没病是医生判断的。所以你是罪人是义人是神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会自以为是义人，然后呢我就自以为没病，那自以为没病当然就自以为没病，我就不会看医生了，然后最后呢你就死于非命。今天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像这个年轻人这么好，或者跟他相距不远，你都会觉得说其实我这个人呢离道不远，离天堂也很近，当然不是说马上要死了，我们希望离死 越远越好，但是总觉得自己这个人呢这个良心很正。但是这个年轻人可能有这个误解，他会以为他从小都遵守这些诫命，当耶稣真正提出这个挑战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真正面对这个挑战。我自己从小也是类似这种乖乖牌长大的，所以每次读这段圣经呢都很有感触。不过我并没有暗示我像他一样的英俊，我只是说我从小呢也可能在家人的面前，在老师的面前，在很多人面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但是当然感谢神，我觉得是神的恩典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待会会稍微提一点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不过有一件事情在我信主之后的第一年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震撼。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刚好大陆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在台湾大学的基督徒团契里面，我们有一个小组专门为大陆祷告。那当然我们开始为大陆的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只是为大陆事情祷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莫名其妙祷告，然后祷告食堂你也祷告了莫名其妙的，我们祷告了大概几个礼拜以后就开始不知道怎么祷告下去了。我们怎么祷告？为大陆祷告，然后祷告半天就发现好像这个放那个放空炮弹一样，我们不知道该要祷告什么才对。我们能祷告说主啊让江青早点死掉，不能这样祷告啊。那你要怎么祷告呢？哎呀主啊拯救大陆同胞，当然也可以，不过这好像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一样，这个祷告能听不能听，会应验不应验，你怎么知道？很空泛，所以祷告来祷告去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不过一面祷告一面要收集资料，所以我们也去收集很多资料。所以大一的时候祷告到一个阶段，然后正好看到一个不是见证，因为那个不是基督徒，不过看到一个故事，我们把它剪下来然后告诉一些弟兄姊妹。那个故事很深刻的震撼了我。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大陆厦门中学的高材生，从小循规蹈矩，成绩优良，他在厦门一个中学是全校第一名的学生，在文革之前成绩非常好，我不知道大陆叫什么三好还是又红又专，反正出身背景很好，家里穷得很，但是功课非常好，所以在学校里面都是很领尖的人。然后没多久文革开始以后，这个大中小学都是红卫兵开始了，那他们学校里面当红卫兵开始的时候，他因为出身背景好，思想好，功课好等等都是一大堆好，红卫兵的头头就变成他当了，当这个红卫兵头头。那后来又不久变成全厦门市的中学的红卫兵头头，他一共率领3000多个红卫兵。后来还有一次这个全国红卫兵串联的时候，就是那些负责人要去上北京见毛泽东的时候，他是厦门市代表，还跟毛泽东握过手。哇，那个手可要好几个月不能洗手，所以是非常红的人。那么回到厦门来以后，当然搞运动嘛，搞运动叫斗争啊。那斗争当然最初都是斗争学校老师嘛，同学啦、老师啦，一个个斗，斗啊斗啊斗啊斗，斗到最后，这个目标啊，慢慢转到斗他的班上的导师。这个导师可是他从初一开始就带他的，他那时候已经高二、高三了，带他4、5年，而且这个老师有一个儿子跟他同班同学。所以从初一开始就他最要好的同学，他班上第一名，那个是第二名的。所以当这个斗争对象对到他的老师的时候啊，他心里很为难， 这怎么办？他知道这老师对他很好，而且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啊。可是你要当干了红卫兵嘛，对，你就要这个划清界限，家庭里面的人也不能够顾亲情，那老师更是不可以顾啊。所以他又觉得既然当红卫兵嘛，就只好大义灭亲。所以这个斗争他的老师的时候他也参加，还有一次去他老师家里面去抄家，去抄家的他带队，就抄家的时候他把两件东西偷偷藏起来。一个东西是他老师啊有一个这个怀表，是西洋人做的那种，挂在腰带里的圆圆的一个怀表，很漂亮，那是他老师送给他的儿子，就是他同学的。他同学常拿出来看的时候他就好羡慕，因为这个年轻人自己家境很穷，所以根本买不起这些东西。那么那个老师到底算知识分子，稍微好一点，不然哪里拿着一个表，他就很羡慕说有这个表。所以当那天去抄家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表他就收起来，自己收起来。另外他偷偷收了一个东西，就是他老师的一个日记本。因为他想说这个日记本里面啊搞不好会有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的事情啊到哪一天要斗争的时候就会变成黑资料。如果别人要斗他的话，从那个老师的资料就可以找到他的。因为如果老师是被打成这个反革命分子，他称赞的那就同样就是反革命的。那这个是数学的负负得正法。所以呢这个是被斗的人，如果他说好的那一定是八成是不好的。那他想他老师一定会说他好的，所以他赶快把他藏起来。抄家之后的第二天，他老师跳楼自杀而死。当老师跳楼自杀死掉的时候，他心里当然很难过，他觉得虽然不是他逼死他的老师，不过间接的来讲等于他逼死他的老师。所以很难过的之余呢，他就把他老师的日记打开看，他虽然偷偷带回家还没有看，他就打开看他老师的日记，到底老师写了一些他什么东西。他就从他小的时候开始看起，果然从小从他初一进学校老师做他的导师开始，几乎每一天都有提到他，然后提到他都是称赞，这个小孩子又乖又聪明又能干，将来是国家的人才，将来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什么，都是称赞的话。他看了张越看越难过了，他后来就跳过中间一部分，他就看最后这几天，当他老师开始被红卫兵斗争，然后他自己带队的时候，他想说那个时候老师对他的观点会怎么样。他看到后面，他就发现他的老师虽然也提到说某某某同学他带队来斗争我，但是老师每次都这样写，我不怪他，我知道他不得已的，他还是个好孩子。到了最后一天，就是他抄家的前一天，他老师最后一次写日记的时候，那时候因为那几天还没抄家之前呢，老师是每天要去被斗争完还可以回家的。后来就是抄家以后就是不能回家，就关在一个紧闭室。后来是关在紧闭室的时候，他趁那个看守的人不注意，才从里面跳楼自杀死掉。所以最后一天的日记就是他抄家前一天写的。那时候他老师已经每天要被斗争，所以每天要搞得很晚很累，而且常常被打被欺负。所以他看到最后一天的日记，他老师用非常潦草的字迹，很大的字，颤抖的手写，他只写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学生，请你告诉他我原谅他，我绝不怪他。这是他老师所写的最后一句话。这个年轻人看到这句话以后整个人就崩溃。隔了几天，他跟他的哥哥两个人从厦门港跳海，抱了几个篮球，从厦门游到金门，从金门送回台湾。美国的 Time 杂志派的记者去访问他，就写了一篇访问稿，那就是那篇稿子的中文翻译。我看到了，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震撼。这个年轻人这样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大陆？因为当我回头想到四个月以前的我是何等善良纯洁的年轻人，我一辈子没伤害过一个人，我一辈子没骂过人，没杀过人，没做过任何一件这种事情，我却没有想到短短的四个月，我几乎亲手杀死 最爱护我的老师。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我没有答案，对，我只有离开这里，即使是死我也愿意。我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就想到我自己很多的背景，可能我跟他很像。那个人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年纪跟我一样，我也是从小那么样平平顺顺的长大，一生只考过一次联考，小学考初中，初中升高中，师大附中直升，直升班，师大附中毕业进台大直升保送，又没考试，很顺利。我也会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可当我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假如我是他，我也是福建人，假如我是生在那个地方，我在那个时代，我会不会做出比他更凶狠的事情来？我实在不敢有把握。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太少，我们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那个你的本性是你所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在大陆的那个年轻人，他发现了这件事情，他没有找到答案，他也许觉得换一个环境会好。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后来的情形如何，但是我只是在想，多少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是我想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你的一生可能没有做过什么大不了的坏事情。即使不能像他说这个圣经上说的这个年轻人这么好，不过也相距不远。但是你真正知道生命的问题吗？你知道什么叫做罪吗？说实在，在我信耶稣以前，我也不太知道真正什么叫罪。我只是承认我这个人，好像孔子所说的一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承认我有过，我不知道我有罪。一直到信主以后，我才知道我有罪，而且越来越知道。所以刚信主头几个月是很快乐的时期，然后就开始陷入低潮，越看自己越不像样，就觉得我们信耶稣越信越回去了。我很羡慕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就叫范，这个范哥范大林，他是我们师大附中校友，他是江洋大道悔改，所以一信主以后，一比较以前跟后来，哇，那简直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幻事做绝了，没有一件没做过的，信了耶稣以后呢，哎，幡然改过，对不对？都变好了。我这种人模范生信主啊，虽然有点倒霉，信了主以后有没有更好呢？因为以前太好了，信了主以后啊就很难更好了。所以如果从行为面来看，说实在怎么看也看不出好像有比较好，相反的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比较不好，很深刻的感觉到说，哦，以前从来不觉得自己曾经有一些那种所谓的坏的意念，或者偶尔出现的时候会觉得那没什么，信主以后就知道说那是罪，然后会敏感的感觉到说，好像你一辈子很久很久没有进你这个自己家里的那个地下室，有一天忽然间你拿个灯笼下去，我一看又是蟑螂又是老鼠，嘿，哪里来的？就在你家里来的，本来就在你家里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罪不在我心里面，你的罪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寻求生命的问题吗？你要找到这个永生的答案吗？耶稣为什么提出这个挑战？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一方面是对他的挑战，说你认为你真的做到了爱人如己吗？你做给我看。第二个，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就是把你一切的你所自以为好的东西变卖了。今天耶稣基督要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我相信不是只对这个年轻人，他对都是如此，只是他要你卖的东西未必是你的 Volvo 的车子，未必是你那个五个卧房的房子，也不一定是你的貂皮大衣。他可能要你变卖的，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你的雄心壮志，也许是你小小的对你自己未来的一点憧憬，但也可能就是你的家产。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性，他也可能要你把你的女朋友变卖了。 那可能是你最最最珍惜的东西，而为了那个，你可以连主都不要了。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变卖你一切的家产，然后来跟从我。”只有你知道你要变卖的是什么。主耶稣要你变卖你一切所有，为什么？因为成为一个基督徒，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是在生活当中增加一点点罪品，好像买一个圣诞树挂在家里一样，不是的。主耶稣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只有借着一个方法，好像换心手术一样，你的心脏已经不行了，吃药没有用，强心针也没有用，换一个心。主耶稣要我们是换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换一个新的生命就代表换一个生命中的主人，换一个新的指挥官，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廉价的恩典，不是廉价的福音。今天我可能跟各位所说的，也许跟你所想象的有点不一样。的确，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生命能够带给我们许多很好的东西，他可以带给我们一个对人生完全不同的认识，新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生命也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许多的难关，会让我们心得到满足，会让我们没有缺乏。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恩不是在你原有的东西之外加上去的，你原有的东西可以完全保存，然后我再加上这些祝福，加上那些祝福。耶稣基督所说的是，若是你要得到永生，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你就会得到这个生命中的一切的祝福。 Either or， 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不是 both and，不是两个都有。今天跟随耶稣，今天成为基督徒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你只要相信了，然后你就好像买了一张到天堂的预购票，你可以每天安安心心的把教会的受洗证书带在身上，没问题，保证上天堂。我告诉你，车子什么时候开你还不知道呢。如果你没到车站，车子开了就是开了，你以为这张受洗证书对你有帮助吗？未必。不要有个错觉，成为基督徒只是得到将来的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当然包括将来的，但是更多的成分也包括今天的。永生是从今天就开始的，永生也代表神的国度。因为如果你看后面，当耶稣这个人走了，耶稣转过头来对门徒说，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他说进神的国，进天国，进天国跟得永生是同一件事情。得永生就是进天国，那么进天国主耶稣说很难，当然不靠着神没有人可以进天国，不靠着神没有人会有这个大的决心做这个转变。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天国不是将来才就进去的，而是今天你就会得到。耶稣基督要我们变卖我们一切的家产。我自己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一年我才开始真正的认真寻求信仰。当然可能每一个基督徒他什么时刻什么原因他开始认识开始寻求宗教都有不同的背景。统计上来说，大概大部分的人是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寻求信仰，因为原因也很简单，也是很合乎常情。那就是说，当人陷到困境的时候，你会了解人的有限，然后会去寻求那个无限的神，或者说会承认有无限的神，否则真的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那个时候很难屈服的。所以呢，当然了，很多基督徒就是失恋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倒霉的时候、破产的时候信主的，没什么不对，这也是很珍惜的，所以我绝对没有轻看这个意思。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失恋、倒霉、破产的时候信主的。我自己呢，是保送台大的时候信主的。 我得到保送台大的消息以后，一方面我妈就跟我说，我妈是基督徒，我妈今天晚上应该会来这样的，我不知道她坐在哪儿。她说啊，哎，现在没有借口不去教会了吧？我妈是基督徒，那我很长一段时间拒绝去教会。那时候当然了，可以保送台大就很轻松了，所以可以去教会。所以第一个原因，我没有什么借口。第二个原因呢，更重要，就是说我那时候真正对于这个生命跟信仰开始有兴趣。原因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容易杞人忧天。这个在别人没有担心以前，我先开始担心了。而且我很相信中国人的哲学，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们后面那句话很多人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哎，前面一句话他是先得马才失马的，得了一匹宝马以后，嘿，焉知非祸。果然他儿子骑着这匹马就摔了一跤，腿就颓了，这个腿啊就瘸了，瘸了以后就残废了。哎呀，就说这个可惜啊，可惜啊。塞翁就说了，哎呀，瘸了腿啊，焉知又非福呢。果然战争开始，这个什么 Desert Storm， 这个沙漠风暴开始打仗征兵。他儿子因为腿断了，就不要征兵，所以呢去当兵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他儿子没当兵，哎，人家说哎呀你看幸运多好。他就说运气好又不一定好，哎，隔了几天那匹马又不见了。人家说哎呀马掉了多可惜。对，塞翁才说被失马，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我这个人呢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人生总是循环的，太得意的时候，下一次就是失意的时候。保送台大是好事儿，哎，哪一天你摔了一跤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就开始打算自己摔一跤的时候怎么办。就开始想说这个人生啊好像竞赛跳高栏一样，一栏一栏的跳，过关斩将。那我从小到大读书来讲，过关斩将是从来没败过。可是你怎么知道某一天你不会栽一个跟斗呢？到哪一天你栽一个跟斗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你自己又怎么看你自己，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你现在会觉得意气风发，天下没有难不倒我的事，好像拿破仑一样。拿破仑有句名言，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困难，他的字典那一页不见了。没有困难，还没有失败。我就不相信这句话是在那个滑铁卢大败以前说的，败了以后没失败，我就不相信。所以人常常在顺利的时候是常常会说得很夸大。那我在想，假如有一天我真的摔了一跤，别人会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失败了，或者痛失英才，或者是什么。那我看我自己又会不会觉得哎呀人生好像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想说，人生是以成败论英雄吗？那到人生的目标最后是什么？每一关我是过了，可是难道这就是人生吗？想了很多这一类的问题，这是我开始寻求信仰，想要找到一个永恒的，想要找到一个长远的目标。那么从这样开始，我就去思想，那当然就开始接触基督教，然后也比较认真的去思想。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详细的过程，每一步我的寻求，我的问题，然后神怎么样给我答案，详详细细的说明。有一些可能明天我会稍微说一点。那么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人生必须认识那最终极的目标，而终极的目标常常跟一件事情有关的，那就是认识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当然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寻求的过程中，到一个阶段我就发现，是不是有神的存在对我的一生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假如有神，那么当然既然有神，神创造这个世界，我也是他造的，他在我的身上也应该可能有某种的计划，我的一生应该照着他的计划去做，那才是最高的目标，最高境界。但是如果没有神，事情完全不一样，我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的生命只有我自己负责。那所以我就必须先确定这个答案，我才能够考虑后面的事情。于是这个过程中最主要就是在寻求确定有神的存在，所以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一方面去看圣经，去思想，也问了一些问题。那更重要的就是我自己在祷告中去寻求一个答案， 因为我觉得从圣经当中去了解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过很多事情不是很快的你可以把整个圣经完全了解的，所以我把圣经看成一个实验手册，教导我们怎么去认识神，教导我们去接近神，然后我就开始根据实验手册开始做实验。我的实验就是祷告，假如有神，所以我最初好几个月的祷告我的开场白都是这样，神啊假如有你，那么我就开始一二三就这样子求。那当然我也这个要好好读这个圣经里面的实验手册，所以实验方法要对，对不对？如果说祷告结果没有反应的话，可能是我实验方法不对，所以要好好读，不能乱求，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买个爱我奖券去祷告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常常这样的祷告，但是神也常常给我回应，所以很快的我可以确认有神的存在。有神的存在之后，接下来我刚刚说的逻辑就是，假如有神，那当然我应该把我的生命交给神了，那就是我很大的困难，我就面临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的一个挣扎，我要变卖我一切所有的。那时候当然我在高中要毕业进大学，家无分恒产，对不对？什么财产都没有，我要变卖什么呢？那就是我一生的计划。我的计划是，我这个人是很喜欢做长程规划，我后来职业大部分都在做规划，我在很多教会也常常在讲这个生涯规划 career planning， 所以我老早都算好了，所以我初二就决定将来读大学要读化工。初二，我女儿现在高三要毕业进大学，问她说你要读什么，不知道，最后我女儿终于决定了她要读什么，读化工，跟我一样，我读化工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女儿读化工是她的最后一个选择。最后选择意思就是说医学东西她不要，很可怕，血淋淋的不要，电脑不要，讨厌死了，文学的不要，什么都不要，最后还要科学，只剩个化学。我说化学还是化工，他说化工化学有什么不同，我说一个比较实用一个比较理论，哦，我想要实用的，于是他就选了化工。那我呢，我是很小的时候想好了我将来做什么，所以我虽然还没进台大，我连台大出去以后要做什么都想好了。台大毕业当然是出国了，台大的人向来的流行的话就是来来来读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所以还没去台大呢，就已经知道要去美国了，所以当然要去美国了。去美国干什么？当然读读书啊，读书当然读博士啊，所以博士是没问题，当然一定要读的，而且一定拿博士。那只是博士以后要干什么？然后如此，一信耶稣以后，那时候第一件事情马上一个念头就是说，信耶稣如果跟着耶稣走，对，他说嘛，要跟从他，我也知道要跟从他，跟从他是可以的，只要不要叫我做牧师就好了。哇，那时候考虑了好几个月，就怕说信了耶稣将来会做牧师，哎，后来想想说，大概不会了，我这种人怎么会是牧师的料子呢？不过二十年前我的确不是那个料子，谁知道二十年后我真的是走上这条路呢？但是这时候很放心，想想说不会了，不会了，大概不会那么，那时候是用倒霉这个字，我大概不会那么倒霉被神看上去走那条路的，很放心。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虽然说跟着他要换一个蓝图，那他什么蓝图都会有的，这个没关系，不会有那张图的，做牧师那张图都不会的。所以我就很放心的说，好吧，好吧，想通了，既然他是创造的神，好像嘛，这个造电脑的人总比玩电脑的人更懂得电脑。我现在家里也是有一台电脑，常常打报告的时候就是玩电脑，玩来玩去就是只会两个东西 Word Star， 最近才学会 Word Perfect。 Word Perfect 我连 Manual 都没有，没有那个手册，所以不知道 Word Perfect 怎么玩，你知道？常常有时候我女儿临时从同学学来一招就教我，哎，爸还有一个这一招哦，这样子又学了一招。再怎么玩跟那个设计软体的人设计硬体的人比起来，那差太远了，那个电脑可以多少的功能啊，我们玩来玩去就玩了几样而已。今天生命在你我的手中可能是平安无事的，从来没有出过大差错，但是离你生命所能发挥的潜力跟极限，那可真的是差太远。我那时候想想说，对啊，我对我自己的计划计划的那么好，那么好的意思是我认为最好的，可是跟那一位创造我的神比起来，那 他了解我比我了解我自己太多了。那我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叫做敝帚自珍，就是你家里的烂扫把当宝贝。哎呀，我这个自我很好，我的计划很好，我将来要干嘛干嘛干嘛都算好了。其实你以为的好，在永恒的角度来看可能差很远。你有太多的潜力是神知道的，你不知道的，神可以给你。你有太多的缺点你自己所不知道的，神知道，神可以帮你改正。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你以为这就是我最理想的一生人生了，神却说不是的。但是如果你要得到那更好的，你就必须变卖你现在所有的，否则你不会得到那上好的。有人说得很对，我们之所以得不到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因为有那个次好的东西挡在前面。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the better。 我们所以得不到上好的，有一个敌人，那个敌人就是那个次好的。 Better 还不是 good， Better 比 good 还好一点，可是不是 best。 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变卖一切的家产，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上好的要给你给我。如果我不愿意放弃我现有的，你就得不到那个。今天我们人生在追求许许多的东西，但是可能我不知道你追求的结果是怎么样。英国有个作家叫王尔德，他喜欢说一句讽刺性的话，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你所想要的东西得不着，感到很失望。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悲剧，那就是你所想要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然后你感到很绝望。我常常劝很多在失恋中的青年的弟兄和姊妹，你虽然很失望，你不要忘记今天正好有一个人正在绝望之中了。你所没得到的那个人得到了，然后你是失望，那个人在绝望。所以不要太难过，你只是失望，至少不是绝望。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在人生的过程中耗尽一切的力量要争取到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学位，可能是一个工作，甚至可能是你儿女的幸福。你可能抛弃的一切来到这里，然后得到那个。你得到没有？得到。拿到 PR 没有？拿到。然后你感到绝望。这就是我花一切的代价所得到要换的东西，就是这个吗？人生如果你没有想到永恒，你就会落入这样的一个结局。你在人生不同的追求过程中，别人可能羡慕你所已经得到的，而你自己却在一种无可奈何的苦恼里面，因为你知道你所得到的这些不是真正能够得到满足的。这个年轻人，别人羡慕他的财富，羡慕他的青春，羡慕他的道德，羡慕他的财富地位和一切的一切，可对他自己来讲，他却有一个干渴，他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得到永生。可惜的是，当耶稣提出这个挑战和答案的时候，他却悠悠愁愁地离开了，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现有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位任何一位朋友，年轻的年长，你失去这个福分。我永远记得当我那个朋友从这个巴士开走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他那种伤心、难过、无奈，他不知道生命何去何从，他不知道他在日本读书能够得到什么。可惜的是，我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告诉他福音能够改变一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不希望我再有一次这样的遗憾。我也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是忧忧愁愁的离开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生，也为我们而死了，为的就是把这个永生赐给你赐给我。只是
他从来不含糊，也不打折扣，他很严肃的提出这个挑战：你要得到永生吗？变卖你一切的家产，跟从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这样的爱我们，以至于你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为的是把你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位朋友，每位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回想你所为我们所摆上所付出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变卖我们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随你呢？你已经把这永生的道路指给我们看，虽然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体会到在永生的当中，神的能力如何来帮助我们，神的恩典如何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我们周围的朋友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也渴慕得到这样的生命。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变卖我们一切所有的，放下我们自己的执着，放下我们自己所珍惜的对未来的一些计划，放下我们对我们自己一些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一些错觉，让我们愿意单纯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向你说：主啊，我们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愿意接受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过一个又新又活的人生。当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愿意给我们当中每一位朋友有个机会，在你默祷的时候，你可以对神发出回应。你愿意回应耶稣的邀请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没有人可以到达永生，没有人可以进入神的国。你愿意开始走上这条路吗？若是你愿意，你可以默默地在你座位上让你右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求神来帮助你。有哪位朋友，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带领你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有吗？我看见了，放下。还有吗？手举稍微高一点，让我可以看见。我们不愿意花很长的时间，我也不愿意督促任何一个人，给你任何的压力，这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决定。但是我们都愿意来帮助你，教导你，告诉你怎么样走这条道路。所以，若是你愿意，要消灭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我再问最后一次，我们就要结束。还有哪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让你手举起来。感谢主，我看见了。感谢主，我看见了。还有吗？这是你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还有吗？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当这几位朋友他们在你的面前举手表明他们的心志的时候，主，求你自己悦纳他们在你面前的摆上他们的心志，他们的奉献。主，我们知道这条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可能有许多的考验，但是因着你圣灵的帮助，主，还是相信你能够带领他们坚定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往不回头。主，也求你自己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生命的意义，更深刻的认识到你自己的大能如何在他们生命的里面扶持他们，托住他们，好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你的恩典。 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知道如何来帮助这些刚刚信主的朋友们，让他们在走这条永生的道路的时候能够走得又平又稳。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求你继续的祝福我们明天晚上跟后天早上的聚会，也求你自己把你的救恩厚厚的赏赐给我们，也带给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好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享受你自己的祝福，垂听我们众人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